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蹦艺术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仁斌。用耳朵阅读，以声音陪伴，是蹦艺术节目自开播以来的宗旨。功课我来做，音乐您来听，更是蹦艺术节目制作的坚持。感谢许多听众朋友们长期对于节目的支持，以及各式各样的心得回馈。台湾蹦艺术协会已经成立，我们的宗旨就是持续以多样化的形式推广古典音乐与艺术。例如每个星期我们的 Podcast， 以及每个星期一的实体音乐讲座，每个星期四蹦艺术跟大人社团合作的线上音乐欣赏讲座，各位都可以在蹦艺术的网站上面查到相关的课程讯息。非常期待所有的蹦友们能够随时加入我们每个星期的音乐讲堂。除了每个星期固定的讲座之外呢，蹦艺术最近也跟雅痞书店再次的合作，从四月份开始将有连续三个月每个月精彩的一个讲题，要介绍今年逝世100周年的意大利写实歌剧作家普契尼，从生平到男高音以及女高音的咏叹调。想要 follow 蹦艺术所有的最新资讯以及活动，各位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蹦艺术，加入我们的社团，就能够随时看到许多蹦艺术最新的活动以及讲座。上个星期我人在日本京都，度过了非常充实、浪漫又快乐的一周。当然我们每天都有非常精彩的行程，不过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在京都的 Room 剧场参加了《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 这一部小泽征尔音乐塾年度的歌剧制作。从歌剧演出前，我们进入剧场导览，小泽征尔的女儿小泽征良也在现场，她为我们亲切地介绍小泽征尔的梦想。我在上一集节目特别在京都录音的节目里面有提到，小泽征良也非常的热情，期待我们蹦艺术的乐迷团能够明年再次的来到小泽征尔音乐塾支持他们的歌剧制作。在听过他们今年度的歌剧制作《女人皆如此》或者《女人皆如是》之后呢，我感觉到他们的自制歌剧水准真的非常的高。首先乐手都是年轻的学生，这也是小泽征尔的梦想，他期待能够让更多的学生们在还没有毕业之前，也就是学生时代，就能够实际的有歌剧剧场演奏的经验。而戏剧导演剧场上面的灯光、服装、舞台每一个项目都是与极为专业的艺术家们合作，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大都会歌剧院，有着非常完整而正式的歌剧制作经验。所以看完今年的《女人皆如此》，实在讶异小泽征尔音乐塾自制歌剧的水准真的非常非常高。当天的歌剧结束之后呢，全场叫好，掌声络绎不绝。明年呢，他们的剧目是威尔第的《茶花女》，所以在此我们跟所有的朋友们宣布，明年的三月份啊，我们还会再次的来到京都，再次参加小泽征尔音乐塾，欣赏他们明年度的歌剧制作威尔第的《茶花女》La Traviata， 非常非常的期待。那既然最近我才刚看过莫扎特的《女人皆如此》《女人皆如是》，我在想我们就用三集的篇幅为所有的蹦友们好好的来讲讲莫扎特的 Così fan tutte， 从剧情特色再到他的两幕，因为这一部歌剧呢是两幕的喜歌剧。 各位虽然听只有两幕，但实际演出起来，整部歌剧大概要3个半小时才能够演得完。莫扎特在整部歌剧里面写了20几首非常精彩的咏叹调、重唱，还有管弦乐的音乐。越有机会能够现场欣赏这部歌剧，各位越能够感受到原来莫扎特生涯里面最后一部喜歌剧是如此的精彩。今天就让我们先从 Così fan tutte 这部剧的介绍以及剧情开始，为大家一点一点的解说。先前的节目，莫扎特的22部歌剧里面，我们就提到了莫扎特作品所分的类型，有喜歌剧 Opera Buffa、 庄歌剧 Opera Seria 以及德语的清唱剧 Singspiel。 而莫扎特普遍来讲被认为最棒的3部喜歌剧，就是他跟剧作家 Lorenzo da Ponte 所合作的费加罗的婚礼1786年、唐乔旺尼1787年，以及女人皆如是、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 1790年。 Da Ponte 是当时最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之一，他住在维也纳，而且写了剧作非常多年，奥国皇帝甚至曾经封他为官方的剧场诗人。女人皆如此、 Così fan tutte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都一样。而这部歌剧有很可爱的一个副标题，叫做 La Scuola degli Amanti， 恋爱小学堂。 Da Ponte 他在费加罗的婚礼以及 Don Giovanni 之后，他选择了一个并非当时知名的故事，反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两个男生捉弄他们的爱人的故事。这部歌剧1790年1月26号首演于维也纳的城堡剧院。莫扎特的这一部歌剧 Così fan tutte 其实写作在前一年，这一年1789年是莫扎特一生中可能是最穷困潦倒而且最悲惨的一年。在这个时候，距离莫扎特过世已经剩下2年了，他债台高筑，连在冬天里面买木柴取暖的钱都没有。他的妻子 Constanza 生病，而且在1789年的年底出生的一个女婴也很快就夭折了。即使在这种困境之下呢，莫扎特仍然成功的跟 Lorenzo da Ponte 再次合作。而且最令人讶异的是，尽管生活如此的穷困潦倒，但是莫扎特的喜歌剧仍然如此的充满喜悦而且愉快的精神。而这一部歌剧这么多年下来确实是被整个国际乐坛低估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一部剧里面 Lorenzo da Ponte 他所写出来对于恋爱、婚姻甚至是男女关系上面的独特观点。这一部剧认为所有的女生都是水性杨花的，爱情可以一日千变，甚至对恋人的誓约都能够信誓旦旦，但是瞬间抛诸在脑后。歌剧里面的老哲学家 Don Afonso 甚至对这样子的话表示肯定，他说这是女人的心灵需要，还说男人如果被女人背叛只能怪他自己。甚至剧中的另外一个灵魂角色女仆人 Despina， 她公开的向两个女主人宣扬着有血有肉的女人就应该要及时行乐，甚至可以随便的跟男人调情享受爱情的乐趣。有可能在18世纪的末年，连西方社会 也还无法接受这么样子前卫而先进的爱情观点。但是我认为我们看剧的人没有必要过多的把所有自己的感情投射在剧情里面。我们其实看一部喜歌剧，就是回到莫扎特的年代，尽情的放松，享受歌剧里面精彩的音乐以及荒诞不羁的剧情。现在我来为大家简单的解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时间点是在18世纪。你知道，所有的剧情其实都发生在两天一夜，也就是这一整天里面，非常的不可思议。刚开始的时候，男低音，也就是老哲学家 Don Alfonso， 他对着两个朋友 Philando 还有 Guglielmo 说，你们两个的未婚妻啊 Dorabella 还有 Fiodeligi 会对你们不忠诚，因为女人的心完全不可信赖。这时候两个男主角 Philando 还有 Guglielmo 他们非常的不高兴，要这位老先生 Don Alfonso 拿出证据来，不然的话我们就来决斗。那么老哲学家 Don Alfonso 呢就说，好啊，我们来打赌，不过要照我的方式来做，这样子才能够考验你们两位的情人的忠贞以及忠诚。于是 Philando 跟 Guglielmo 两个人都答应了。接下来是 Fiodeligi， 这位是姐姐，跟妹妹 Dorabella 两个人登场了，他们在期待两个人的未婚夫到来，但是来的却是老哲学家 Don Alfonso。 Don Alfonso 已经要开始他的恶作剧计谋了，他就骗两位女主角说，哎呀，大祸临头了，你们两个的男朋友未婚夫都被征召去打仗了，而且啊，即刻出发。两位女士非常的吃惊，当然不想要自己的情人离开自己，但是两位男主角 Philando 跟 Guglielmo 马上就登场了，他们唱着我要从军去，假装跟两个女主角告别，甚至还登上了一艘船，在合唱团的簇拥之下呢，我要去做兵啊，然后就去当兵了。Don Alfonso 就唱出了这里面他对于女生的看法，他说，信任女人的心啊，就像在海上跟沙滩上耕种一样，永远没有着落，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就是女仆 Despina 的登场，她为两个女主人准备早餐，一边准备着一边感叹着说，哎呀，这两个女生呢也不怎么样，可是跟我的命运怎么差这么多呢？我在准备早餐，他们是吃我准备的早餐，言语中有非常的怨怼。那接下来姐妹登场了， Fiodeligi 跟 Dorabella 一边发着脾气，女仆 Despina 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姐妹说，我们的爱人打仗去了。 Despina 却表示，诶，这没什么不好啊，如果他们打赢胜仗回来了，你可以看到他们光荣凯旋回归，如果他们战死了也没什么关系，你们两个换个男人就好了嘛。哇，这个劲爆的观念啊，居然是来自女仆。所以接下来 Despina 继续的唱着，她说，女生啊根本不用忠于一个男人，大可趁机的吃喝玩乐，享受人生，享受爱情。他接下来的咏叹调里面甚至唱出了男人的不可靠，我们女人应该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 Despina 这位女仆就成为了这一部剧 Così fan tutte 里面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接下来是 Don Alfonso 再次的出现，他花钱收买了 Despina， 要他配合把两位男主角呢化妆成阿尔巴尼亚人， 重新的带回家里，要跟两个女主角来求爱，也就是进行他们三个男生的打赌，要看看两个女生是不是会背叛他们的男朋友。 Despin 呢，觉得很好玩，加上有钱可以赚， Why not? 所以就在 Don Afonso 这位老哲学家还有女仆 Despina 的安排之下呢，剧情就这样子很荒谬的开展。他们要来测试这对姐妹 Fiodeligi 还有 Dorabella 究竟会不会背叛他们的男朋友呢？这中间的桥段接下来就很有趣很多样，包括说两个男生当着两个女生的面，把毒药喝下去，假装要死掉了。那 Despina 呢，就扮成医生，而且用什么最先进的德国红到法国，法国怎么样，然后又非常知名的这个磁铁，说可以把毒药给吸出来，非常的有趣。最好玩的是，甚至莫扎特的音乐还配合那个磁铁在移动的瞬间，做出了可爱的颤音。刚开始的这些爱情的勾引当然失败了，但是随着两位男生热情的追求，姐姐跟妹妹一点一点的动摇。第一幕会结束在非常精彩的六重唱里面， Don Afonso 不相信说这两个女生真的这么坚贞吗？ Despina 则是表示这场戏还可以演下去，刮胡反正我有钱可以赚。姐姐跟妹妹呢，则是表达出他们对爱人的忠贞。这两位男主角 Philando 还有 Guillermo 则认为说，哎呀太好了，我们两个的女朋友是爱我们的啊，所以就在各自怀着自己的心情之下呢，莫扎特写了精彩无比的六重唱结束第一幕。接下来是第二幕的剧情解说，女仆再次的劝说两位女主人，你们大可以潇洒的对待爱情啊。她还出了主意说，为了避免人们说闲话，干脆呢，我来说这两个男生根本就是来找我的，这样子可以避免你们两个被误会。现在关键来了， Dorabella 也就是妹妹，她一点一点的被说动了，她觉得Despina 你说的有道理，我好像应该要享受人生。但是姐姐 Fiodeligi 表示犹豫，真的吗？我们能这样做吗？这样子是背叛我们的爱人呢。那 Dorabella 就说，啊，干脆啦，两个男生呢，我们两个各挑一个。那最有趣的点来了， Dorabella 她挑中的就是原本姐姐的未婚夫 Guillermo， 所以 Fiodeligi只好挑原本妹妹的未婚夫 Philando。 所以这个时候呢，阴错阳差乱点鸳鸯谱，原本的两对情人各自交换了自己的恋人。两个男生也很有默契的，原本姐姐的男朋友就追求妹妹，妹妹的男朋友改为追求姐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打赌，看看对方会不会背叛自己嘛，所以呢，顺便追求一下不一样的情人。接下来当然就是很有趣的发展，因为 Dorabella 很快的就对 Guillermo 倾心，而且答应跟他在一起。但是姐姐 Fiodeligi 表面上是非常坚定的，可是一点一点的似乎也开始被 Philando 打动。于是到了第二幕的第十到十二场之间呢，两姐妹在女仆 Despina 前面承认了他们的新爱情。 Dorabella 也就是妹妹提出来说，我们可以跟这两个帅哥结婚啊。这时候呢，姐姐 Fiodeligi 她的嘴上还不答应，她还要 Despina 去把男朋友 Guillermo 的盔甲还有剑拿来。他表示说，我要穿上这些盔甲跟我的爱人一起去作战，这样子我可以赶快的看到他们。然后呢， Philando 上场， 要 Fio De Ligi 干脆把手上的这把剑拿出来把他给杀了。然后 Fio De Ligi 一点一点的也抗拒不了这么热情的追求，就答应了弗兰德的求爱。所以啊，至此为止，第二幕的第十二场戏为止，两个姐妹已经完全叛变了，就在一天之内分别爱上了新的男朋友。这就是刚刚一开始我所说的不可思议的爱情观。各位，男生都怕被兵变，对不对？而这部戏居然告诉我们女生可以一天就兵变。所以政治不正确是这一部戏可能最大的争议吧。再回想1789年为何 Lorenzo da Ponte 会选择这样子的一部剧呢？我认为啊，这跟当时的民众在晚上出来看戏，他们追求的戏虐感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有的时候不一定它是合理的剧情，但是只要够刺激、够好玩、够戏虐，观众就喜欢呢。你可以想想看，现在的韩剧有外星人，对不对？女主角通常一定爱上的男主角常常都是贵族里面的富豪，不然就是财阀里面的王子，所以很多种种不可思议的剧情观众超爱啊。那么 Lorenzo da Ponte 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接下来的第13场到17场戏呢，两个男生已经非常的生气了，因为他们各自的爱人已经全面叛变。Don Alfonso 却说，哎呀，没关系嘛，将错就错，你们就结婚了吧。这时候他唱出了本剧的主题 Così fan tutte， 两个男生跟着一起唱。接下来会有两次的婚礼，第一次的婚礼是阴错阳差的两对情人各自结婚，但是就在刚签完结婚证书之后呢，诶，外面响起了鼓声。其实 Don Alfonso 早就已经安排好恶作剧就到此为止，接下来要让两个男生赶快回来跟原本的恋人各自能够重新在一起。果然外面的鞭炮鼓声轰隆隆的， A 两个男生回来了。这时候两个女生才刚签完结婚证书不是吗？他们赶快把新结婚的男朋友丢到房间里面去。于是 Philando 跟 Guglielmo 重新换回原本的装扮，说国王不征兵了，我们很开心的回来了。但是刚签完结婚证书的姐妹吓得要死啊。这时候 Don Alfonso 还刻意的把刚签完字的结婚契约掉在地上，两个男生看到了非常生气，急着说这两个坏蛋是谁，居然勾引我的女朋友，要找他们算账。 Don Alfonso 就把这两个男生带到房子里面去，在等这两个男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阿尔巴尼亚人假恋人的衣服，逗趣地模仿着假恋人的动作，然后呢把胡子所有的装扮都卸下来。这个时候终于真相大白了，姐妹两个恍然大悟，悔恨不已，表示说之后要更加疼爱他们的未婚夫。两个男生也饶恕了他们，然后六个人开心的在舞台上唱着歌，结束这一部喜歌剧 Così fan tutte。 随着我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叙述两幕的剧情，各位可能觉得哇塞有点复杂。没有错哦，第一次接触这个歌剧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复杂，尤其我在讲一些主角的人名互相配对的这个过程，可能各位第一次确实会觉得有点难度，但是多听几次吧，随着你一次一次的了解这个剧情，你自然而然的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乱点鸳鸯谱。三个男生可能在茶余饭后的打赌游戏之间呢，开启了这个荒诞的喜歌剧的剧情。有机会的话多听里面的音乐，因为莫扎特写了好多好美的重唱啊。下一集的节目开始， 我会让大家仔细的欣赏第一幕里面好听的音乐，在下一集我们欣赏第二幕里面好听的音乐。所以 Così fan tutte， 女人皆如是，女人皆如此，我们用三集的规格跟篇幅，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认识这一部可能你很难找到完整资料的歌剧。这也是蹦艺术节目制作的初衷，我们希望用音乐、用声音陪伴各位阅读，让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认识、了解古典音乐。好快啊，节目已经进入尾声，蹦艺术精彩的音乐内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值得您一听再听，反复回味。今年开始，蹦艺术有很多精彩的规划，例如八月份我们会到刘森音乐节、布列根兹的湖上歌剧音乐节，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旅行，是普契尼的逝世百周年，会到他的故乡参加意大利为普契尼举办的百周年歌剧音乐节，一次欣赏他的四大歌剧：托斯卡、波西米亚人、蝴蝶夫人以及杜兰朵公主。各位蹦友有兴趣的话，都能够在蹦艺术的官网上找到这些旅行的详细资料。让我们开卷古典音乐，也让您的世界充满乐趣与音乐的芬芳。我是主持人林仁斌，这里是蹦艺术，下个星期节目见咯，拜拜。